欢迎收听中华圣母基金会专属 Podcast 频道咖喱秀秀，我是这一季的主持人奠基小姐。大家有跟我们一起听到了上一集吗？就是极点了咖啡馆 Plus， 这是中华圣母基金会在2023年的应该算是下半年的时间，非常用力，非常用心，甚至非常有干劲的给大家一个设计导入的一个我觉得长照的一个非常棒的据点。其实奠基小姐很不喜欢用长照据点先来介绍她，因为我很担心大家会被她框架了，就是觉得哦，这边就是哦照顾老人家的地方，不是，这边是要让大家让民众们更了解长照在做什么，长照可以非常有设计感，甚至非常有生活感的和大家共融的一个体验环境。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有去听，我真的非常推荐你们好好的去认识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一定是可以给你充满生活能量以及放松的一个秘密基地。哦，我们的店长李如，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跟他一探究竟。那我们先欢迎李如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李如。
是李如，哇塞，上一集你跟大家非常精彩的分享了关于就是在整个极点咖啡馆，从一刚开始在 Seven 的咖啡吧，然后来到了真的是聚焦哦，好好的要让失智长者们帮大家煮一杯咖啡。你那时候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李如怎么样加入到中华圣母基金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勾起？
我原本其实就是 Seven 的去顾问，
去顾问。
我原本就是 Seven 去顾问啊，我从大学大三开始就在 Seven 打工了，在台南，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南念书，然后我大三就想说，哎，不然就随便找个离住家就近，就直接在附近的 Seven， 就是直接在那边打工，然后做了大概八年，就一直当从工读生做到店长，然后后来就觉得，哎，我想要再进修，所以我是台中人啦，回台中，然后就在台中念研究所这样子。
是，
然后一方面也是想要回家啦，嗯，因为毕竟离家很久了。那回家就是也是念了两年的研究所以后，然后毕业后就想说不知道要做什么，也投了很多履历这样子，嗯，然后后来想一想，不然还是回到我最熟悉的 Seven 好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去应征了 Seven 的那个储备干部。嗯，那储备干部其实就是要当区顾问或者是当区经理，那我也在台中就直接做区顾问了，然后那时候也结婚了，在2013年的时候就结婚了。
是，
然后结婚一年后我就怀孕了，嗯，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啊，我怀孕
了，欸，你看李如是不是一个很可爱很 detail 的女生，我没有问她那么多，你看
她自己讲那么多，
她自己讲很细节你看跟大家报告，欸，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我们极点的咖啡馆 Plus 的店长，欸，
对，
OK， 大家可以就可以知道你可以很适合推荐大家去极点的咖啡馆找李如聊天，他就会这么就是真的是娓娓道来的真诚，很可爱，我很喜欢。是，
那我后来就直接因为在那边等于结完婚一年后我就怀孕了，然后但怀孕完以后孩子我生完以后我就留在这边把孩子留在嘉义给公婆带，
是，
但我一样回台中工作，uh-huh，那工作了一年以后我就觉得孩子始终没有妈妈在身边，因为
一定会啊，
因为我老公是职业军人，那时候是职业军人，哦，所以其实他也不在嘉义，所以孩子就是公婆带大，
就隔代教养的概念。
是的，没错，嗯。然后就觉得不行，我实在没办法过那种就是只能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才能见女儿的生活，
是，
所以我就申请请调到嘉义，嗯，就想说那我就还是来嘉义生活好了。一开始就是有管到新大业门市，嗯，那也就因为这样子2017年，然后就因缘际会就跟中华圣母基金会因为合作极点的咖啡馆，
是，
然后就认识了，嗯，那时候也认识了就是像执行长副执行长然后同事们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这是我跟基金会的一个合作的契机。
那因为你工作职责关系就有一些接触，嗯，那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然后到最后哎，他现在要把就是极点咖啡馆就变有 Plus 的一个空间的时候，你怎么样接下这个任务？然后跟 Seven， 哇塞，现在是大基金会跟大企业的拉扯，
是没错。
那你怎么样跟那个大企业说告退告辞？我现在就是要转换，真的好好的聚焦吧。其实我觉得它也不是一种告辞，是一种转换，嗯，就是转换再把这个真的是企业一直默默支持基金会所做的事情，再让它再更完善或更具体有 2.0 的升级。
当初就是比较，说实话就是比较以数字为主，比较绩效管理，
是，
然后必须要快速效率的一个工作的生活。那 已经做了很久，从你要想我已经从大三在 Seven 攻读，一直到进入真的进入职场，也都一直在 Seven。
然后当妈妈完之后，还要再看那些数字。
哎、欸，对，
除了泡奶奶的那个CC数不用一直记，因为有公婆帮忙。
对，然后就是一直在数字当中，可能
然后每天又都那么生活的那么紧凑。
对，其实我的生活是非常紧凑，甚至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正常吃饭。也在这个生活当中，其实多多少少也有点点流失跟孩子相处的时间。
嗯嗯嗯。
那2023年大概1、2月的时候，我们的副执行长梅君，他突然有一天用 FB 粉专讯息，就直接传讯给我说，他说：“李如，我想要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兴趣，就是跳槽来我们这边，这样子很直接吗？”
其实对李如来讲是不容易的、欸，
没错，
因为你看你是两个小孩，对不对？
一个小孩
，对，所以你有一个小孩，然后这工作已经做这么久了，其实你现在要转换跑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也是需要一点点转换的勇气、欸，
没错，
要整理一下，
其实是很挣扎的。对，其实我考虑应该有1、2个月的时间，我始终没有给他正面的回复，我只有跟他说。我蛮心动，但是我要考虑一下。
是，
那他也很有耐心，他就一直在等我，然后等到就是有一天我真的、欸、也不知道是想通了还是什么，我就说梅君，我应该是可以
啊，
那我想要试试看这样子。
那时候应该那个副执行长应该跳起来吧 ？Yes， 终于就是、
欸、他想说上钩了，上钩了这样子。
Yeah, 对，
那。
哇！但我觉得就是他在挑选李如你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基金会他真的是很清楚他自己为什么要做极点的咖啡馆 Plus 这个空间呢、欸？
是，
因为我觉得除了地点我们好好用心的去打造它经营它之外，我觉得人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真的对于极点的咖啡馆有很十足理解的人，知道他怎么样从零到有的状态的人，我觉得来经营他会更有说服力。然后我觉得那个精神。以及你要传达的内容，我觉得也会更有一致性吧，对不对？
是。
所以李如，那时候你刚看到那个就是副执行长给你的简报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就是心动是什么？然后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找我，然后后来就想说啊，应该就是因为2017年新大业门市的关系，
是。
所以其实看到企划案再深入看的时候，我心情其实是蛮激动的，会觉得说没想到。竟然要实现一个这样子一个独立的店面在外面，而且是有别于 Seven 的门市，我那时候心里蛮激动，就是我没有想到当初其实
是完整的。
对，当初2017年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会扩大到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其实的确是像 Miva 刚刚讲，我没有想到是完整的。然后结果真的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场域即将要成型了，然后现在竟然是找我来做，所以其实那当下其实是非常激动，内心很激动啦，只是就是
现实面的拉扯还是 很直接啦，
会想说我
那个绳子可能比较两条那么粗，但是激动可能就是一条就是一直牵引是勾的勾的这样子，
对不对？会觉得我是不是真的要跳脱这个原本的舒适圈，因为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挑战。
对，那时候除你在这样的激动过程当中开始要做一个拉扯，那真的要转换是怎么样去调适自己？
那时候其实一方面也是会觉得说在 Seven 工作很久了，已经将从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已经好像有失去了什么但也得到了什么，是不是应该要让自己不要在这么快步调的情况之下再这样走下去，然后也改变一下自己的步调让自己慢下来。对，
所以在每个 moment 你好像也还是要做一个重新的整理，确定了，然后也来面试了啊。面试完之后嘞，
面试完之后，因为其实 Seven 的工作都还在持续，所以我有跟执行长他们讨论说，我想要几乎是无缝接轨，就是我希望那边告一个段落，我才能到这边来。所以其实我那边其实是做到6月初啊，我6月中旬过后就直接过来基金会这边，然后因为也刚好6月中旬。那边施工，龙兴那边也准备正在施工了，
是，
其实已经施工到一半了。然后，所以我等于进来就是从施工开始，我就要开始看现场施工的现场，一直到它成型这样子，还要讲一堆我完全不懂的专有名词。
是，
所以其实那一段过程当中，我晚上 很常睡不着觉，
是
一直到开幕后，我其实都是呈现就是睡不好的状态。
我可以理解，
对，
因为我觉得在转换跑道 的勇气当中，其实你对自己可能这个决定你要负很大的责任啊，嗯，对不对？然后可能从工程，然后到真的慢慢的咖啡走进来了，架子都摆好了，就陈列架都摆好了，然后开始要给内容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打造这个极点的咖啡馆 Plus？
其实这一块幸好有之前在 Seven 合作的门市的经验，其实一开始是把那边整个模式先直接套用过来，然后我再慢慢的修，因为毕竟当你到一个实体店面的时候跟在门市是不一样的，
对，
步调会更慢，因为在门市步调比较快，可是你当你来到实体店面，你整个的流程会必须把步调慢至少一半以上。因为其实在店面的门市伙伴有两个中高龄姐姐，那另外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但其实我们四个人组成的一个工作团队其实是全新的，
嗯，
虽然只有四个人，包含我只有四个人，其实对我来说蛮有挑战。
是，
对，
因为以前你可能带的伙伴可能都是年轻人，
没错，
对，因为 Seven 一定需要快很准，嗯，那所以都是年轻人。好，来到了中华圣母基金会，给了一个我们一个这样的据点，是极点的咖啡馆 Plus， 那里面的成员不一样了，
嗯，
现在年龄往上拉，
对，
然后是中高龄姐姐们可是有脾气的，
是没错，
姐姐们的节奏有他们自己的 tempo 哦，你也不能够就是太过于就是快，
对，
他们可是会反应跟你说要快什么。我就是这么快
没错没错
对不对？
对，
然后又有一个哎，对甜点非常坚持洁癖感十足的甜点师，嗯，哎呦来例如你怎么样去会诊你这个团队伙伴们这些节奏你怎么拉起来？
其实我们四个人个性截然不同，包括像刚刚 Miva 提的那个烘焙甜点师的部分，他虽然其实他是我的朋友，
嗯，
那我当初找他进来其实我也是也花了一点时间把他说服进来这样子，嗯，那他在公我从来没有跟他共事过，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但当你真的跟一个朋友成为同事的时候，那个角色是截然不同，包括他有很严重的洁癖，
嗯，
然后他只要做一个东西他就要换一个手套，
嗯，
那他可能做完东西他会要求必须要怎么封，怎么放好，怎么保存，那这一块其实我一开始其实很不适应，非常的不适应，因为觉得跟我的工作习惯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会觉得我先把我的心态先调整一下，
嗯，
就是我告诉自己说内场给他管，
嗯，
我只要顾好大局就好了，嗯，就是整个大方向我把它顾好，在我有疑问的时候提出跟他讨论。那另外两个姐姐因为毕竟是中高龄，有一个已经六十几岁，啊，另外一个虽然稍微年轻一点点，但其实对我来说真的都是姐姐，因为毕竟年纪上面至少差有十岁以上，
嗯，
那一定会有一些观念不一样，但他们的步调是真的比较慢一点，
对，
所以常常就是我已经先想到 C 方案了，可是他们可能还在 A 还在摸索的时候，我必须要先告诉自己说真的要慢不要快，我要把我以前在 Seven 的习惯把它改掉。
伙伴们了解厘清完之后，你怎么样去设计你整个服务的流程？
在服务流程当中的确也有想考虑到一个点，譬如说像两个中高龄姐姐，她们多多少少一定要有老花眼，
是，
那我就字体放大，我们可以下意识的去按键，可是他们可能要想，所以我们就要把步调放慢，而且要愿意等，然后包括冲煮咖啡也是，其实两个姐姐很容易在冲煮咖啡的过程中少拿一个配件，或是多做了什么动作，
我忘了放滤纸，
对，
粉掉下去了，
没错，这个你刚刚提到这一件事至少发生有十次以上所以变成说我都要跟他们说没事没事没关系，
欸，我跟你讲听众朋友，嗯，我跟你讲这是可爱哦，喔，这不是他不专业哦，喔，
对，
因为我跟你说咖啡也是泡在水里面对吧，
嗯，
那只是忘了放滤纸，所以他是掉在里面泡，那到最后他也是用滤纸把它滤起来，
没错，
欸，这是只有我们龙心才有的，
对
对，因为我觉得咖啡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不要太过于去苛刻它，
嗯，
它就像喝生活的茶，
嗯，
欸，六十几岁的姐姐还愿意出来这边煮咖啡，然后还帮忙带一个手把手的一个高龄的失智老年人，欸，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对，这是真的，
而且他们我跟你讲外形非常美貌，
欸，对他们其实都长得很漂亮，
对啊，欸，
老实说
我没有臭盖，真的听众朋友们不要以为说今天就是那个中华圣母基金会请我当 Podcast 主持人， 有塞红包给我，没有，我跟你讲，我实话实说，你们去如果真的有，我跟你讲，麻烦给我留言哦。说蜜饭也太实在了吧？
对，两个中高颜姐姐其实都长得很漂亮，我们其实是美女团队哦。
对啊，真的，而且我跟你讲，超级温暖，其实她是真的会很优雅说，对，这个是我种的，那这是我摘的，然后桂花是我烘的。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长者失智 老人家们要来做学习，这时候就是有高龄姐姐，又有社工，又有那个失智老人家，哇，那请问一下我们店长李如，你怎么样去安排这样的一个就是服务流程跟课程教学？
另外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要需要软硬体的就是互相配合，当然硬体部分其实我们前面咖啡馆设计其实就还蛮不一样的设计，我们有手作区，那整个手作区其实是非常宽敞的一个类似咖啡吧台，但它的咖啡吧台是有弧度的，比较有点像是
中岛的概念，
对，有点像中岛的概念，然后那个弧度是比较可以容纳两个人，
是
就是譬如说姐姐跟失智长辈在那边冲咖啡的一个空间，所以站起来是舒服的，然后旁边也有很方便的可以冲洗的洗手台，然后冷热水的设备，可以让他们直接不用跑太远就可以直接做操作。那另外其实店里的餐桌跟餐椅的设计也有，我们都有挑过，因为像餐桌的角胶，角胶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直角四方形的，那我们有去挑过它是圆弧形，所以你摸起来就不会被感觉有刺刺，你也不需要去贴那个什么防撞的，
是
对，这一块其实也有比较特别的设计。然后有一些长辈他是坐轮椅，他可能是失能的，
对，
他可能行动上面比较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其实我们的走道是可以让轮椅直接通过的，
是
就你不用担心说我还要去敲椅子什么敲桌子等等之类的。那这一块其实是硬体上面的流程，我们先做到让长辈觉得很舒服，那当然在人员的关心的部分，就是也就是软体的部分，我们就会用比较慢步调，讲话语速要变慢，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其实长辈他也要去碰结账的流程，所以字体的大小一定会放大配合长辈。那另外还有像充足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会提点他们，就比如说热水我们应该要小心烫哦，然后你就算冲坏了，是我们对我们来说是冲坏，可是对他来说是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跟他说没关系你慢慢来。然后在制作譬如说压饼干的时候，压饼干造型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就慢慢来，压坏了就算了，
是
对，因为其实站在我们角度是希望长辈只要有体验到，那对他们来说有成就感，那这样就好了。
我们要的是他有做，而不是他一定要做到最好。
嗯，
对，我们有好好做好就好，做到最好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要的。
没错，
对，我们要的是我们会的，我们可以的，那我们就有把它呈现出来就好了。
对，
哇塞，我觉得李如从软硬体很棒的在打造一个极点的咖啡馆 Plus 的一个空间。
嗯，
那所以从10月27号开始营运到现在啊。李如，你有没有遇到让你觉得最感动的事情？
如果以营运来说，其实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第一个当然就是像中高龄姐姐他们，从去年这样开始跟着我，从开店一开始到现在，他们最常给我回馈是他们觉得我是还不错的领导者。
嗯，
对，这一点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肯定，因为他们常常会说他们觉得我不太像一个店长，他们觉得比较像朋友。
嗯，
因为我比较常跟他们做的事情，除了工作上面，我不定时也是跟他们嘘寒问暖，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会比较同理心的去跟他们讨论工作，然后甚至其实像刚刚有讲譬如说滤纸忘记放，我第一件事情我不是说怎么会没放，我第一件事是说没事没关系，我们去处理就好，我们做好善后这样就好了。其实我是真心的对待他们，那当他们给我这样子真诚的回馈的时候，我会觉得蛮感动的。
是，那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其实是长辈，其实失智长辈来来去去，因为其实我们有不同的日照中心的长辈会来这边做体验工作，那不同的长辈给我的反馈也都不一样。那有的长辈他是属于比较安静的，
对，
他们一开始是很内向的，可是他们在一开始个性比较内向的情况之下去跟我们做互动的时候，他们你会觉得 好像使不上力，因为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会说，他就会没有反应，或者是他就在放空，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很无能为力。
嗯，
但当他们一次两次每次来的时候，你不厌其烦去跟他解释说，哦，这个咖啡要怎么冲煮，这个结账要怎么做的时候，虽然也许他们每次来都是第一次来，
对对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长辈其实他来了大概四五次以后，他渐渐的知道说，哦，我要来做工作啊，
嗯，
我今天来上班哦，
嗯嗯，
欸，啊，你小姐你较慢嘞，啊，就是教我的时候你可以慢一点，然后你可以跟我就是聊聊天什么的，他们会主动这样讲的时候，
是是是，
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有打动了他一点点什么那种感觉，
你有启动他的开关了，
对，然后也有在他心里面留下了什么，
嗯，
所以他才会知道说我今天来是来上班，我今天来是来煮咖啡，
是，
对，那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嗯嗯，
对。
那第三个呢，
我的小孩现在他今年刚满十岁，他现在是小四生，
嗯，是，
那他以往的往年的寒暑假他其实我都会要么就是送去安亲班，
对，
但他今年有特别在寒假之前就先跟我讲说，妈妈我今年寒假我不要去安亲班，我说为什么，哦，他说我要去你店里，
嗯，
然后我说你来要干嘛，他说我要来帮你，因为他其实他从开店到现在他只要有放假我都会带他去店里，他就会看到跟长辈的互动。那另外一点又回到2017年，其实新大业门市在操作几点的咖啡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在假日
是
有一些特殊活动，那时候我就有带着他做，那他也有跟很多师资长辈去做互动，所以其实，
啊，
当我接了基金会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跟他讨论过。那他寒假之前就跟我提了这个要求以后，我那时候有迟疑了一下，我心里想的是，
你要来闹的吗？
对，你来干嘛？
你要来闹的玩耍的吗？
就没想到他寒假来以后，
是
他做了蛮多事。第一件事情，他有帮忙做饼干。
嗯，
对，这个对我来说，我有点讶异，因为他是他主动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想要跟着那个阿姨学做饼干。再来就是他来这边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他想要跟长辈互动，
嗯，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蛮也是真的蛮感动，因为我们想要你会想要把这件事情当做来的一个目的，而不是只有玩。
是，
当然我们的溜滑梯吸引力也蛮大的啦，
对
对，这是某一个驱动他来的因素。
对，
那跟长辈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也可以看到就是他愿意慢。因为一般来说其实小孩子都是要快，
是，
要不然就是只顾着自己，可是他跟长辈互动的时候我感受到他的耐心，
嗯，
然后我请他跟长辈一起在那边画画的时候他会跟长辈聊天
啊，
欸，这一块其实也是
他们是朋友，
对，他们已经是朋友了，
哦，
就是老小孩跟
小
孩这样子，
小
小
孩，嗯，天哪，非常棒，欸，嗯，
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工作也教育了我的孩子，
真的
让他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跟长辈互动，
是，所以这样的转换，我们刚才讲到小孩了，那先生呢，嗯，你的职业军人，啊，
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支持我做任何决定，因为其实也阻止不了我，
对，
他们的事情都是我自己会决定说我要走什么样
的路，真
的，对，
一定要去那个几点的咖啡馆 Plus 看一下礼物，他真的就是女汉子，对，但是他又用很柔软的贴心去善待每一个遇见的人，嗯，我真的是这么觉得。一个极点的咖啡馆在阿里山下的城市，然后在去年2023年10月27号开幕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做了非常多刷新记录，无论是社区被活化了，然后老年人不再孤单了，你上阿里山不是只有买伴手礼了，你真的一杯咖啡你可以前面喝星巴克的碗，再来喝我们极点的咖啡，给你感受不同层次咖啡价值的咖啡生活。中华圣母基金会告诉你，老了的时候不要害怕老这件事情，而是老的时候有很多人陪伴你一起学习着怎么样度过那个老年的生活，
嗯，
甚至让你开心跟好好生活这件事情。所以例如最后如果说像现在目前迈向未来的极点的咖啡馆 Plus 这样的从零到有的你自己，然后现在正在经营运转当中，你想要跟自己说什么？
我想要跟自己说就是初心吧，就是，
嗯，
因为我给自己的一直以来给自己的一个 slogan 就是莫忘初衷，这四个字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很难，
嗯，
因为当你被日常压得喘不过气，或者是当你的工作让你越来越疲累的时候，其实回过头来去想初心这一块，其实你会发现哦，原来当初 我加入这个团队原因是什么，那个原因可能是我想要转换跑道，或者是其实我想要对社会有贡献。那这个对社会有贡献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说，但你要怎么做，我觉得是需要不断的摸索。那现在在极点的咖啡馆 Plus， 我可以做到回到那个初心，然后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对社会有贡献。这一点其实是我从开幕以来一直都有的一个原则。
是，我觉得今天很棒哎，就是今天在这一集里面，我们采访到了极点了咖啡馆 Plus 的店长李如。其实从李如的分享里面，我们看到他很真诚的侃侃而谈。在他的故事里面，他也告诉了大家，快节奏的里面，你失去了什么，那你又获得了什么？但是当你自己真的慢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工作真的是为了生活而已吗？还是因为工作里面你要牺牲掉什么？而忘记了其实你的初衷，其实你想要拥有跟追求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个什么是在于价值，是在于你做的那份工作是否给自己很好的学习，给自己好好的生活，甚至是不是也给别人一个很好的价值的付出，然后让大家一起共享。无论是教育了老人家知道说老不恐怖，老是可以很开心的一起共创那个咖啡时光，然后我们还一起赚钱咯，然后跟大家说声谢谢，然后甚至让大家知道我过得很好，甚至你还可以教育我自己的孩子关于价值这件事情。妈妈，我知道我未来我要做什么了，因为我知道我正在做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在例如要我们要在什么时间，然后可以走进这个极点的咖啡馆 Plus 呢？
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都是我们的营业时间。那其实我们假日也会配合着特殊的活动去做营业。
是，所以在山脚下一个可以让你慢下来好好体验生活的空间，它就在我们的哪个地方呢？
中埔乡十字路90号。
对，它是一个中埔的荣兴多功能服务园区。你只要跟他们打个招呼，告诉他们你想要知道什么，其实你会有很多惊喜的发现。对，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在有个时间，然后一起来到极点了咖啡馆 Plus， 跟着李如的脚步，然后呢，探索一下关于不管是失智老人家，或者是好好生活这件事情，或者是你要转职。OK， 我跟你讲，李如都可以给你一个侃侃而谈的价值分享，因为我们一起愿意慢下来。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喽。
谢谢 Miba， 谢谢，
谢谢，拜拜。